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是张晨，大家好吗？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，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。在这里，让我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，愿主的平安常常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也求主借着以下的时间，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明白他的心意。求主借着他的话语，每一天带领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。这也正是我们查考雅各书的目标，好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。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五章第十一节，就是有关约伯的忍耐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回到雅各书第五章的第九节来做一些的补充。我们一起打开雅各书第五章的第九节。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啊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提醒我们，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我们受审判。埋怨这个字的意思，主要是指我们心里头对人的不满或者失望而发出的叹息声。这种的埋怨不一定会流露在言语上，它是一种无言的投诉。我想我们经常也会有这种的体会，比如说有一位弟兄在言语上得罪了你，你心里面就会滋生出很多不高兴的念头，你心里面开始对弟兄有埋怨和不满。当我们心里面有这种意念时，他就会直接的影响到你跟那个弟兄的关系，你跟他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和谐，你甚至会回避他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甚至会在言语上回敬他。这种心里面对弟兄的埋怨，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，很快就会流露在行动上，所以很多的毁谤、纷争、结党、嫉妒都是因为心里的不满而开始的。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不处理心里面对弟兄的埋怨，我们会面对神的审判。在第九节他还说，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，也就是说在教会里彼此埋怨的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，如果教会还不快快的悔改，神的审判将会临到教会。正因为如此，雅各在第五章第十六节也呼吁弟兄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免得我们受神的审判。我不知道当你看了雅各书第五章的第九节之后，你是否会感到非常的震惊？为什么连彼此埋怨这么小的事情神都会审判我们呢？如果我们彼此毁谤，在教会里搞纷争结党，这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我想借着这一节的经文来提高大家对圣洁的意识。教会今天对圣洁的意识是非常的低，我们今天的圣洁的意识低到一个程度，甚至连犯奸淫的人，那些毁谤人的人，搞结党纷争的人，他们都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教会。 今天还甚至还流行一种的道理，强调说即使基督徒犯了罪，即使他不悔改，他也能够得救。有些传道人认为雅各所说的受神的审判是指失去了天上的赏赐，这是不会使我们失去救恩的。这样的道理也不是出自圣经的。让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第五章的19和20节。雅各书第五章19和20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雅各在这里是针对弟兄们说的，他告诉我们，如果一个弟兄犯了罪，迷失了真道，我们必须想办法使他回转。如果他不回转的话，他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。所以雅各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挽回他的话，我们便是救了一个灵魂不死。你有没有留意到雅各是非常重视罪的问题？他这么重视罪的问题，正是因为他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罪会使人灭亡。只有透过悔改，我们才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典中。让我们也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，我们来看第17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7节是这么说的，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乃是遭损。保罗在这里跟哥林多教会说，他们的聚会不能够令人得益处，相反的会使他们得害处。为什么我突然间会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呢？因为我要大家留意，不是所有的聚会都是蒙主的祝福。如果教会里有嫉妒、有纷争、有淫乱、有贪婪、有毁谤，你认为神会与我们同在吗？神不但不会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聚会甚至会招来神的震怒，因为我们使他的名在外邦人中被亵渎。到底哥林多教会犯了什么错，以致保罗要这样指责他们的聚会是一个有害的聚会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第18节。哥林多前书11章18节说，第一，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，我也稍微的信这话。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是有分门别类，就是分门接党的事，也就是说教会的信徒之间彼此有心病，于是个人就找一些意见和看法跟自己相同的人来往，那些观点意见跟我们不一样的，我们便不跟他们来往。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使徒保罗对教会的圣洁的意识。保罗知道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的聚会也必须是圣洁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这种分门接党的事情在今天的教会里是非常普遍的，我们都不把它看为是罪，但是早期的使徒们都把它看为是很严重的事情，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不圣洁的行为如果不及时的悔改和处理，神就不会喜悦他们的聚会，他们的聚会甚至会招来神的审判。这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圣灵所要教导教会的功课。如果你继续的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1章27到32节，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使徒保罗突然间谈到神的审判。这里的审判也包括了管教的含义。当我们活在不圣洁中，神就会管教我们，透过疾病、 或者一些的软弱，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，好让我们能够及时悔改，免得我们灭亡。使徒保罗所说的话，其实跟雅各所说的话是一样的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雅各书第五章14、15节里头可以看到。我们可以一起打开雅各书的第五章14和15节。14和15节说道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使徒雅各在这里突然间谈到病和罪的关系，在第15节他特别的谈到犯罪的问题，他意识到有些病是因着我们的罪而引起的，是神的管教。所以雅各在第五章的16节他也谈到要认罪悔改。我希望在这里大家能够看到，无论是雅各或者是保罗，他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对教会圣洁的要求。但愿使徒雅各的话也能够提醒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意识到神的圣洁。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当追求圣洁的生活，不论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言行举止，我们都要效法天父那样的圣洁。听了雅各的话之后，我们也当审查自己的内心，看看我们心里有没有对别人的不满和埋怨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当及时的悔改，就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。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五章的第11节，我们会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节的经文，就是谈到关于约伯的忍耐。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五章的第11节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特别点名约伯作为我们效法忍耐的榜样。在上两次的雅各书查考里，我们都谈到忍耐的重要。我们谈到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忍耐，不要让那些不法的事情胜过我们的心，特别是那些世俗的风气，那种财富的试探。上一次我们谈到先知们的忍耐，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他的先知，在末世的时候奉主的名传讲悔改的信息。为了奉主的名传讲真理，我们将会面对很多的敌对和苦难，但是我们必须很久忍耐，像众先知一样忠心地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为什么雅各在第11节里他突然间谈到约伯呢？为什么他要我们效法约伯的忍耐呢？约伯到底要忍耐些什么呢？我留意到雅各在第11节他改用了另外一个希腊文来形容忍耐，这个词跟第7、第8节和第10节的忍耐是大同小异。这个词也在雅各书的第一章、第3、第4和第12节也出现过。雅各书第一章的这几节经文所谈到的都是关于忍耐信心的试探，从这一点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约伯所要忍耐的是信心的试炼。雅各在结束他的书信前，他又再次的回到信心的试炼这个话题上，他再次的提醒我们，在面对信心的试炼时，我们必须切记约伯如何在试炼中忍耐，以致最后他得到神的祝福。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4章12节所说的， 亲爱的弟兄们，有火般的试炼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。这种信心的试炼是一些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遭遇，这些试炼会突然间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正如约伯一样。这种的遭遇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和解释的。我曾经认识一位弟兄，他是从上海移民到美国，到了美国三年，他都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，生活一直都很潦倒。他后来信了耶稣，成为了一个基督徒。就在他信了主不久，他的妻子就有了外遇，最后就跟了一个美国人私奔。妻子离开后，他只好跟着他一个三岁的小儿子相依为命。他当时非常的痛苦。就在他非常痛苦之际，有一天，他的小儿子在教会的停车场外，被一个基督徒的车子倒车的时候撞倒了，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治身亡了。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位弟兄的心情是多么的难受。他到不同的教会请教不同的牧师，想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他深爱的孩子的身上，但是却没有人能够给他任何满意的答案。我也没有什么答案可以给他。他的经历使我想起了约伯的经历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试炼，只有主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使徒雅各告诉我们，约伯的忍耐使他最后认识到主是蛮有怜悯和恩慈的。到底约伯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试炼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打开约伯记的第一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第六到十二节。约伯记第一章第六到十二节。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到撒旦对神说，约伯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给他的财富上，如果神拿走他的一切产业，约伯就不会再相信神了。于是神就容许约伯面对撒旦的第一个试炼，就是把他的产业、儿女、财富在一夜之间全部拿走。但是约伯并没有因此而离弃神。在第一章的结尾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约伯为了这些事情还称谢神，所以证明了约伯对神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些物质的东西上。让我们再看约伯记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。约伯记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说，又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 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，保全性命。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这里我们看到撒旦跟神说，约伯爱自己的性命过于他对神的忠心，于是神容许撒旦让约伯面对肉身上的苦难，使他全身长满了毒疮，但是约伯并没有因这些苦难而离弃神。约伯所面对的信心的试炼是一个长时间的考验，但是他最后是得胜了，他持守了他对神的信心。在这场信心的试炼中，神到底要教导约伯什么功课呢？我们可以一起翻到约伯记的第42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六节。约伯记第42章第一到第六节是这么说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能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约伯在这里说了很奇怪的话，他向神表示他的懊悔。约伯到底懊悔些什么呢？在我们的眼中，约伯是一个非常正直，几乎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，他为了什么事情而向神懊悔呢？很多人看了约伯记之后，他们都会觉得神实在是苦待了约伯，神这样待他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按道理应该是神向他道歉，但是为什么约伯要懊悔呢？请大家仔细看第42章的第五节。42章的第五节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约伯说，他以前风闻神，现在他亲眼看见了神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约伯对神的认识，因着这一次的信心的试炼有了突破，他对神的认识已经由风闻变为眼见，他对神的信心更上一层楼了。正因为他对神的关系已经加深了，所以他对自己的罪也有了更深的认识，以致到他向神表示他的懊悔。信心的试炼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？就是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近深了。约伯经过了试炼之后，他已经能够成为神的朋友，正如亚伯拉罕一样。大家是否还记得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谈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时，雅各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神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他的朋友，但是因着我们的不圣洁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只能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层面，这使到我们不能够意识到我们的罪和不圣洁，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还会自以为意。而神出于对我们的爱，他让我们经历这种火炼般信心的试炼，使我们能够更清洁更洁净，使我们跟他的关系能够更近身，能够成为他的朋友。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呢？你相信耶稣是否只是想从神的身上得到一些好处和祝福， 而不是为了要成为神知心的朋友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耶稣对你来说跟其他的偶像是没有区别的，除非我们真的看到神救我们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朋友，否则的话，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。如果你的心是专一的要寻求神，尽心尽意的爱他，成为他忠心的朋友，那么你就走在正确的信仰道路上。不过你也要预备好你的心智，因为神必然会试炼你的信心，帮助你更深的去认识他。当你面对信心的试炼时，别忘记约伯忍耐的榜样。雅各告诉我们，他是有福的。愿主的圣灵帮助你明白今天雅各书查考的信息。我们今天雅各书查考的时间又到了，我邀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一起继续的查考雅各书。下一次我们将会看雅各书第五章的12节，就是关于不可启示这个话题。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们。
他重叠